好，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如果手边有圣经的，可以翻开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翻到后，听我来念给大家。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信息的是邱启莹师母，讲题是母与子，把时间交给她。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信友堂。信友堂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亲切的，有回家的感觉。为什么呢？其实从听第一首要等候主，就觉得哦，我来到信友堂了。我妈妈是信友堂支持的宣教士，也有梅宣教士，感谢信友堂这么长久几十年来支持我母亲在澳门在大陆的服事。然后我自己在信友堂实习，我跟我先生在信友堂台北信友堂结婚。何长老何玉峰长老是我们尊敬的长者，来到我们教会，我现在在台北信义堂服事，是我们讲员的老师。何玉峰长老一年有几次时间在信义堂来讲道，来教导我们。每一次他讲完道，坐在我先生的办公室，我们很享受跟长老、跟琪姐一起聊天谈话的时间，从中让我们得到很大的益处跟帮助。感谢主，今天来到信友堂百姓分堂，感谢主有那个回家的感觉。也感谢主，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温暖的母亲节。那么在母亲节的时候，其实我真是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上帝祝福你们快乐，上帝赐福于你们，也愿你们的儿女成为你们的鼓励，成为你们的安慰。弟兄姐妹，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母与子，当然也包括女。那么我们要从耶稣在世上33年多的时间当中，他跟母亲玛利亚非常经典的互动的片段当中，细腻的体会母与子的关系，也让我们从中学习我们与父母亲与儿女的关系。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母亲节这个温暖的日子当中，主让我们来思想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思想我们在世间我们与母亲与父亲或者是我们与儿女的互动。主，我们真是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求你在这一刻预备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拥有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心，一起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像我控制不了，那麻烦我们同工帮我控制好吗？好，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我们是下一章，在圣诞节的时候，下一章，在圣诞节的时候，再下一章。我们常常读到一段的圣经经文：天使加百列被上帝差遣去拜访玛利亚，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跟你问安，主和你同在了。”弟兄姐妹，玛利亚的确是蒙大恩的女子，她是被上帝所特别拣选，作为耶稣他在世上的母亲。救主借着他而降生，而玛利亚母亲把耶稣抚养长大。玛利亚深深体会这是何等大的一份的荣幸，因此他说出那段我们非常喜欢的非常有名的 玛利亚颂，万代要称她是有福气的，能够当弥赛亚的母亲的玛利亚，那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姐妹们，我也觉得每一位蒙上帝所拣选能够当母亲的女子，当我们生下要照又照顾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孩子，我们也都是蒙上帝恩惠的女子，借着生养儿女的过程享受天伦之乐，也更深的享受体会上帝的爱。我常常觉得上帝给我孩子，给我女儿，今天我的妈妈跟我女儿都在我们当中，我常常觉得哇，上帝给我孩子真是一个极大的恩典。直到现在我女儿其实已经大学毕业了，她已经在念研究所了，可是各位你知道吗，我怎么看她就怎么可爱，我怎么看她就是怎么那么可爱。有时候想说不对呀，她已经23、24岁，我怎么还觉得她可爱，可是我怎么看就是怎么可爱。她每次回来我们家里面的时候，我就好喜欢抱抱她，好喜欢捏捏她，我就觉得感谢上帝赐给我孩子。请不要笑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父母亲应该都会这样想我们的孩子，哎呀，怎么那么可爱，怎么那么优秀，怎么那么的乖巧，我们好爱我们的孩子。的确从怀胎开始我们就满怀着期待，孩子生下来可爱，看着他一天一天的成长，我们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所以各位的母亲，我们真是蒙大恩。今天特别提到当母亲的恩典，但是同样我也要说，没有当母亲的姐妹们也同样的蒙大恩，只是在不同的层面而已。其实当母亲是不容易的，各位在座的母亲你认不认同？不容易的。我们从接下来的几个情况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请下一章。耶稣12岁的时候，约瑟跟玛利亚就带着他来到圣殿，耶稣对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他跟父母亲失散了。约瑟跟玛利亚已经离开了有一天的路程，一天的路程，回去找耶稣又花了一天的路程。各位，他们找啊找，这对累翻的父母亲终于在和耶稣失散了3天之后，在圣殿里面找到了他们的孩子。当时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圣殿当中和拉比们在谈论圣经。我猜这个很焦急寻找耶稣的过程应该是紧张的，应该是有一点慌乱跟不安的。而这时候玛利亚对耶稣说，你父亲和我伤心找你。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在想身为母亲的玛利亚刹那之间应该是有一点错愕的，怎么回事？怎么是这样说话呢？的确各位在座的父母亲们，有些时候我们面对儿女不同时期的成长，我们可能有时候真的会让我们的儿女觉得有点错愕不已，怎么回事啊？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不明白，但是却是把这一切的事怎样存在心里。存在心里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的意思是看穿、看透以及承担，也就是说当下虽然没有那么的明白不懂，但是我依然可以忍耐，我依然可以承担，我依然可以继续的支持孩子。所以亲爱的母亲们，这个存在心里的动作对母亲对父亲而言非常的重要，而这个存在心里的动作也让玛利亚愿意也勇敢的跟她的孩子表达她的伤心。但是玛利亚她找到继续爱耶稣陪她长大的信心，因为她知道孩子不是她所拥有的私人的财产，孩子是上帝所给予她的托付。姐妹们，身为基督徒的母亲， 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认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母亲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们搞不懂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不对，我们不是追根究底，我们可能就会责难，可能会批评，因此有可能让我们的孩子而丧气。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每一天在成长，每一天在逐渐的成熟，当孩子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越来越需要走自己的路。当我们觉得有些时候不明白，有些时候错愕的时候，可不可以先把我们要说出来的那份责难的话先放一放，有些时候让我们学习存在心里，给孩子一些的空间。我常常觉得父母亲对孩子的支持是孩子成长的养分。当我们愿意学习玛利亚，有些时候退一步，有些时候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些空间。所以亲爱的姐妹们，父母亲，所以亲爱的弟兄们，父母亲在必要的时候要稍微谦卑一点点，在有一些必要的时候我们存在心里，让这一份的信任我们越来越长大的儿女，会为我们的儿女带来极大的益处。接着我们下一页，当耶稣30岁的时候，玛利亚和耶稣去了迦南的婚宴。正当大家很高兴的时候，酒喝完了，玛利亚非常热心地跑来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立刻要耶稣做什么，经文没有这么说。但是有意思的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耶稣是在对他的母亲说，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做决定呢？我有我的想法，你让我自己做决定，不要勉强我，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有我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许多时候我们想要为别人去做决定，对别人会有一个期待，对别人我们还可能会比较客气一点，因为我们对家人就不是这么客气了。我们家人就是反正你了解我，我认识你，我们就有话就直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妈妈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为你好，我这么说是为了你好，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在座的妈妈们，你有没有说过？有，真的，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说，我就是为了你好。可是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孩子自己去做决定，他需要从自我的认识，需要重新检视，然后让他去做对的决定。那么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有一天我们就一味的要求孩子，你要成为听话的孩子，你要听爸爸的话，你要听妈妈的话。但是可能我们的孩子说，爸爸妈妈，你剪断了我的翅膀，却抱怨我不会飞翔。玛利亚做了什么？弟兄姐妹，回到圣经，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对佣人说，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玛利亚学会了尊敬他的孩子的决定，并且耐心等候。弟兄姐妹，等候的功课不容易，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的里面我们不是消极的等待，我们在神的里面是积极的等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玛利亚尊重孩子的决定，耐心的等候，让我们成为尊重又等候的父母亲。在下一页，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了羞辱，受尽痛苦的时候，其中一个站在下面的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约翰在自己所执笔的福音书里面记下了一个细节，他说玛利亚站在耶稣苦行柱旁边。母亲玛利亚站在十字架的底下。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当时身为母亲的玛利亚， 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煎熬，是多么的伤痛，但是他依旧站在下面，他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耶稣，他心痛地陪伴着儿子死亡前最最痛苦、最最煎熬的那一刻。在十字架底下，有少数深爱耶稣的人，他们可能在心中呐喊：“基督，救主，老师。”但是只有玛利亚，她心中的呐喊是：“孩子，孩子，我的孩子。”这时候，身为母亲的她是多么的伤心，但是玛利亚，她依旧勇敢地站在十字架的底下，陪伴着在十字架上她的孩子。她是母亲，身为母亲，亲眼看着自己孩子的离开，母亲比任何人都痛苦，但是她比任何人都勇敢地站在十字架底下，陪着耶稣走完这最后的旅程。弟兄姐妹，亲爱的妈妈们，当我们的孩子在最痛苦、最难过、最煎熬的时候，我们在哪儿呢？我们是否愿意勇敢地站在孩子的旁边陪伴着他呢？可能许多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用说，我们只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 I am here， 我在这里，妈妈在这里，我在你的旁边，让我们的孩子体会来自于妈妈的那份爱、那份支持、那份陪伴、那份的守护。下一页，1999年土耳其大地震，许多的房子都倒塌了，各国来的救难人员不断地搜寻着还有可能的生还者。在大地震的两天之后，他们在缝隙当中，他们看到了一幕不可置信的画面，那就是一个母亲用手撑着地，她的背上顶着不知道有多重多重的大石块，一看到救难人员，他使尽他全身的力气，拼命地哭喊着说：“快点救我的女儿，快点救我的女儿，我已经撑了两天了，我撑不下去了，我没力气了。”原来他7岁的小女儿就躺在他用手撑起的那一个小小的安全的空间里面。救难人员大惊，卖力地想要搬移上面的周围的石块，希望尽快地解救这对母女，但是石块是那么的重，石块是那么的多，怎么样也没办法快速的到达母亲的身边。于是媒体就拍到了各位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救难人员是一边的哭一边的挖，坚韧的母亲一直用力的苦撑着等待着。这时候有一个高大的救难人员勾着了这个小女孩，将她挖了出来，但是孩子已经气绝身亡多时。母亲急切地问：“我的孩子还活着吗？我的女儿还活着吗？”这是她这几天、这两天苦撑的唯一的理由和希望。救难人员受不了了，放声大哭地说：“对对对，你的孩子还活着，他还活着，现在我们要先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然后也要把你救出来。”因为救难人员知道，如果母亲一旦听到女儿死去，可能会失去她自己的求生的意志，松手让那个石头 压死自己，所以就骗了她。这时候母亲疲累地露出一丝的笑容，随后她也被救出送到医院，但是她的双手一直没有办法伸直，就一直弯曲在那边。隔天土耳其报纸的头条就是这一幅他用手撑地的照片，标题是这就是母爱。这则真实的故事让我很感动，我知道这样的母爱在这位土耳其妈妈的里面，在母亲玛利亚的里面，也同样在大多数的母亲的心中。所以亲爱的妈妈们，我们是蒙恩的女子，上帝把孩子托付在你我的手中。的确，面对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我们会紧张，会担心，甚至会错愕，甚至会无力，甚至会有伤心的时刻。特别是面对我们不太懂不太了解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些时候让我们能够存在心里，也让我们越来越信任日渐长大的儿女，支持他们，尊重他们的决定，并且愿意耐心等候。甚至当我们的孩子在最痛苦、最煎熬、最最难过的时刻，我们勇敢地站在我们的孩子身边，陪伴着他，守护着他，支持着他。那么父亲呢？各位在座的弟兄，其实刚刚所有的教导是对母亲，也是对父亲的。最近我看到一则话，这是一位大学的校长他所说的，他说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 father can do for his children is to love their mother. 一个父亲所能够为他孩子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他们的母亲。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父亲们，帮助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父亲能够按照上帝的教导，我们能够爱妻子，爱儿女。求主帮助每一位在座的父母亲，在神的里面被教导，成为越来越讨上帝所喜悦的父母亲。好，那么身为玛利亚孩子的耶稣呢？下一页，路加福音二章第五十二节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爱他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从这段经文描写耶稣的成长，我们似乎大致好像可以了解，耶稣的成长并没有太过让他的母亲费心。他虽然在一个相对贫穷的环境，家庭环境长大，但是困难的环境并没有让他有负面的发展，他得着人的喜爱，他得着神的喜爱。我们也看见他以感恩的心回应天父与地上的父亲母亲，在恩典当中成长。所以身为子女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不要太过让父母亲担心，甚至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父母亲能够安心，得到安慰，得到喜乐，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孝心。箴言第二十三章二十五节说，不，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儿女的我们能够尽力的不让我们的父母亲担心，让我们的父母亲从我们得到安慰，得到喜乐。下一页，我们刚刚分享了耶稣十二岁上圣殿那一次，尽管那时候他回答母亲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知道这不是他的叛逆，而是他知道他真正越来越了解他真正的使命。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位十二岁的孩子能够谈得上什么样的使命呢？我不知道在信友堂你们的孩子长大几岁可以受洗。好，在我是台湾信义会 Lutheran Church 信义会，在信义会里面我们是有婴儿洗的，然后当我们的孩子到十岁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上课，然后再一次决定他要不要受监证礼。我们是十岁，对，这时候的耶稣他是十二岁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以色列人他们的成年礼是十二岁，那年要上圣殿献祭，使他成为律法之子。我们不确定耶稣在婴儿时期或者是孩童时期是否察觉到自己的身份，那么直到他第一次是以成年人的身份参加逾越节的献祭的时候，那么他应该更多领悟他与天父之间独特的关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深深的吸引着他，所以他在那里非常热切的跟拉比老师们在讨论圣经。因此他会回答母亲说，岂不知我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样的回答不是他的骄傲，不是他看清近前的玛利亚跟约瑟， 他们是他在地上的父母亲。接下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讲完之后接下来耶稣的动作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发现他的动作就是起身与父母走回拿撒勒，重点来了，并且顺服顺从他们。那么在现代中文译本我觉得翻译的更白话，这句话的翻译是耶稣事事顺从他们。耶稣没有逃避冲突，在他父母亲不了解他的时候他勇敢地为自己发声，但是他顺服上帝所创造的秩序，无论他比父母亲多知道多少，但是他还是他们的孩子，他还是该受父母亲的管教，所以他就跟着父母亲回去了，顺从他们一起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以孝敬和顺从的态度来对待他地上的双亲。弟兄姐妹，连耶稣基督都如此，那么我们这些平凡的孩子们是不是更应该如此？但愿我们以行动来孝敬和顺从，来爱我们的父母亲，照顾我们的父母亲。之前我看到了一则的广告，这则的广告的名字呢叫做你还记得妈妈洗衣服的样子吗？其实这是一个那个洗衣服的洗衣精的广告，但是这个广告里面的旁白我就特别去找，因为我听了之后觉得很感动。旁白这么说的，他说一岁妈妈的世界开始绕着你转动，因为他是洗衣精广告，那洗衣机在转动。一岁的时候妈妈绕着你在转动，五岁的时候妈妈知道这辈子都会为你劳心劳力，七岁突然发现哇长大原来是这么的快，十二岁孩子你成长当中的小伤痕妈妈比谁都痛，十七岁妈妈拥抱了你所有的坏脾气，不论你长多大只要你好妈妈再累都值得。我们都知道长大并不容易，但是陪你长大的妈妈呢？三十二岁那年妈妈六十岁了，有些事情对她而言已经不再那么轻松了。的确我们的父母亲会越来越不再那么轻松了，但愿我们能够体谅越来越不再那么轻松的父母亲，以实际的行动孝敬顺服来回应他们。最近我又看到一则的小文章，这则小文章是一个孩子要对妈妈说的话，哦，让我觉得有很深的感触。三岁时候的孩子说妈妈我爱你，在座年轻的妈妈是不是三岁的时候妈妈爱你妈妈爱你妈妈抱抱？我还记得我女儿四岁还是五岁开始念幼稚园的时候，我好期待那个她从她的班，就是他们在门口的门房会叫哈，什么班几号谁谁谁妈妈来接你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孩子从那个教室冲出来。那我的女儿呢，就他以前就告诉我妈妈要准时来接我，所以那四点半他很希望我出现在校门口，好，只要念到骆驼班三十四号曹恩妮，然后你就看到他就嘟嘟嘟嘟嘟就跑出来，妈妈抱抱妈妈爱你，哦，就是让我觉得哦，他妈妈好幸福哦，啊，的确三岁的时候孩子告诉我们说妈妈我爱你妈妈抱抱。十岁的孩子怎么说？妈随便了。十六岁的时候孩子说妈你真的好烦哦，你少说一句可以吗？怎么那么啰嗦啊。十八岁的时候孩子说妈我想要离开这个家我不要跟你一起住了。二十五岁的孩子说妈妈你当时说的好像是对的。三十岁的时候孩子说我想要去我妈家。五十岁的时候孩子说我不想失去我的妈妈。七十岁的时候孩子说只要我妈妈能在这里我愿意为了我妈妈放弃一切。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的妈妈在我们身边或者已经离开了，我们都无法否定我自己曾经有一位妈妈，无论她是属于现代式或者过去式，都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的妈妈离开了，我们可以怀念她，追思她的好，效法她的好。如果我们的妈妈现在还在我们的身边，弟兄姐妹，请好好珍惜，好好的孝敬妈妈，顺从她，好吗？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为人子女的，我们一起加油。下一页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九章的25到27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身体承受着撕裂的疼痛，在这个痛苦并且耶稣即将断气的时候，他还是顾念着在十字架底下他的母亲。他安排他所爱的门徒约翰来照顾他的母亲，这是他对世界最后的遗嘱。他的意思是叫约翰小心照顾母亲玛利亚，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玛利亚，也深刻地流露出对人性的呼唤。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没有为自己的流血而在那边呻吟，而是顾念到母亲的忧伤，把供养母亲的责任托付给他所放心的门徒约翰。弟兄姐妹，道成肉身的基督深深地顾念肉身的母亲，希望他能够得到最好最好的照顾，这是为人子女应尽的责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在座的子女们，我们尽我们所能顾念照顾我们的父母亲。不管你的父母亲几岁了，请让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温暖。有一则两行字的小故事。高二那年母亲节，我突发兴致地为妈妈买了一杯烧仙草。妈妈说真好吃真好吃，明年母亲节我还要吃烧仙草。只是下一次她再也没有机会喝到她所爱的烧仙草。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顾念照应父母亲的机会。弟兄姐妹，但愿借着耶稣基督的榜样，趁着我们的父母亲还可以让我们孝敬的时候，我们努力地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与父母亲的关系不需要多么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随时随地地在我们的生活小细节当中，让我们能够尽量地不要让父母亲担心，能够尽量的让他们多放心一点，多从我们这边得享安慰和喜乐。我们也真是应当顺服于上帝所创造的秩序，以孝敬和顺服的态度对待我们的父母亲，深深的顾念他们，期待他们借着我们得到最好的照顾。到最后一页，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慈爱使每一位母亲都领受满满的恩典，愿你的儿女也成为你的安慰，愿神的恩典同样的临到每一位顺命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成为儿女，谢谢你让我们有母亲有父亲。主，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当中，主你所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成为那愿意珍惜机会照顾父母亲的孩子。主啊，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父母亲，让我们拥有属灵的聪明和智慧，来爱孩子，来管教孩子。主，让每一位父母亲从我们的亲子关系当中得享来自于上帝满满的恩典和爱。谢谢你 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